花子见他目光注定自己身上，怒问：你老看我做实，人家说了不算，想拜我做师傅，当小叫花子吗？江飞闻言心又一动，暗存那日恩师在书房中讲《游侠列传》曾说，江湖上颇多一人，往往隐身屠孤乞丐之中，你们以后对人必要谦和虚心，休以贫富论人。此人前后所说虽多可疑，这样寒冬天气，睡在当风之处，只穿一件单衣，手脚均无冻裂之痕，吃得又多又快，岂非怪事？同时想到以前从未见过，便是今早来时天至刚亮，太阳还未出山，未听恩师以前所说，想要熬练体力，照例要绕着龙亭上下走上几圈，曾在殿台前走过三次，也未发现此人。听他自称在此冻饿三日夜，虽是假话，能够这样耐冷，常人绝办不到。莫是师父所说一人，不要错过，且等探寻恩师下落，看他说些什么。便笑问道：大叔，不是我心急，实在我想见恩师的面大切了。花语接口拦道：你这娃儿倒真有一点意思，一会功夫便把我长了一倍，这样称呼我倒不好意思，和你开玩笑了，我实在想吃两杯。这么办，你我同到街上，让我吃上一顿好酒，索性对你说明，省得你听上一半心中难过。你买这身衣服我用不着，拿去换酒，再把你身边半两多银子凑上，也足够我一顿了。江飞觉着母亲平日省吃俭用，摆个年货摊才二两银子的本，东西好几大堆，今早却被花子把身上的钱全数用去，心中实是不舍。无奈急于要知恩师下落，又听花子把自己所剩的钱明说出来，心又一动，暗存吃亏上当只有一次，此人实是奇怪，为了想寻恩师，就是被骗，只好认命。我已答应了他，不如放大方些，便把身边的钱全取出来，笑说：大叔，实不相瞒，我是一个穷小孩，此钱便是恩师所赐，放在身上多日，分文不舍得用，本心是想请你吃饱穿好衣服，再送一点与你做一小本营生，你要吃酒把它用光，我也无法。不过我恩师是位至诚君子，分手时节说好在此相见，早晚非来不可，也许人在生病，勿未前来，天下事情大巧，万一走来错过，如何对得起他？这些钱请你拿去自己买酒吃，我仍等在此地，你能先对我说真话，自然感谢，便是先往吃酒，回来再对我说也无不可，你看如何？花子闻言哈哈笑道：二哥眼力果然不差，想不到你小小年纪竟有这样志气，你的钱仍拿回去，我虽隐身乞丐之中，不肯取那非议之财，每日一醉，还能凭我这三个指头取来，只不过我身边向无余财，没有多的送你便了。说罢将钱递过，江飞早听出对方口气似与恩师相识，又肯将钱还他，分明有意相视，心中惊喜，见那银子除原有外还多了一两整的，忙问：大叔所说我都不解，这银子也多出一锭，我已送与大叔买酒吃，如何再取回来？花子把面色一沉道：小娃儿家能舍己从人已是好的，在我面前卖弄聪明却来不得，多出这一点为数有限，不能算是送你，斤斤计较做实，再说便假，你师父的话我就不肯说了。江飞不敢再说，心想这位大叔虽是一人，光景也必穷苦，如何能要他的钱用，且等听完再说，忙急接过，躬身答道：我非有意，大叔不要见怪，我师父的事你老人家怎会知道，近日可曾相见？花子笑道：非但相见，连他走还是我送的呢，行时匆匆，无暇与你相见，又恐对头看破，并还给你留了一信，本来早要教你，因他说的你小小年纪那样毫发，不大相信，我和他打赌，并还到你家中探看几次， 因那几日连我也防连累好人，不便来此，另命一人来此窥看，回去说你每日冒着冷风在此读书苦等，已连20多天没有丝毫懈怠，实在难得。昨日你师父的对头方离开封，才得亲身寻来。此信在你师父走时命我转交，离开你们见面落雪之日3、4天。你师父本定第4日天晴便来赴约，不料当夜我使得到信息，对头已由北京赶来。本来事情还不至于泄露，偏巧他为土豪之子写了一堂寿评，他那一笔好字容易被人看出。本来他已隐迹多年，对头都不知他下落。自从前年在山东济宁州为了无钱度用，人又耿介，不肯伸手向人。正在为难，恰巧寺中和尚要写一个大匾，共只得了4两银子，几乎惹出事来。刚被对头手下看出字迹，他便被土豪请去教书，仗着事前小心，又无行李，说走就走。宾主双方当时起身，庙中和尚不知何往。等对头得信大学寻来，人已不见，知他性情孤高，富贵中人像看不起。没想到会去世豪家中教书，预定隐蔽3年。金秋我来开封，罗王土豪林家行医，除医毒虫。他听下人说起，半夜出来寻我，才来龙庭相见。照例每来都在夜深人静之后，因那恶奴看他不起，学生一去便自回家，往来数月均无人知。前日月明之夜出来的早了一点，无意之中就一苦人，至被对头手下看出破绽。因在深夜，对方只得一人，虽经我上前戏弄，将其引开，未被看清面目，但已引起疑心。近1、2月对头人来越多，落雪第2天关中来了2位好友，也是寻他多年，由我口里得知他的踪迹，风声已紧，再将笔迹献出，更已被人看破，经众力劝，方云起身。他还觉着土豪人虽俗恶，待他还好，恐有连累，行事并还留有疑信。哪知本省藩台和土豪至交，因他不愿写那种应酬东西，写时没有用心，败笔甚多，笔迹并未被人认出。如其晚走1、2日，必往龙庭赴约。那几天这一带对头，正因当地官府8届场位，在此赏雪饮酒，接连3次。他又胆大，难免相遇，非出事不可。总算运气，自他走后，我们又布下好些疑阵，今已无事。我知你虽然聪明向上，为人诚意，但你家中贫苦，难免小气，不知度量如何。今早故意来此相视，想不到你对自己那等刻苦，对人如此忠厚，实在难得。你师父走时所留的信虽然今日才交，累你多喝了10、20天的西北风。你为人心性已全看出，与你颇有益处，等你看完信再说吧。江飞一听，恩师避祸远走，暂时不能相见，好生难过。刚一接信，便认出上面字迹与以前所识日书上的眉批一样，想起雪中送炭解衣推食的恩情，不禁流下泪来。开信一看，才知那焦毒先生是个文武双全的侠士，真名早隐，人都称他乐游子。因其名望太大，又得罪了好些亲贵，仇敌太多，最厉害是宫廷中那般权好巨华，一个不巧便要连累许多好人，不得不暂避凶风。近1、2年隐居土豪家中，原非得已，本来早有去志，那日雪中分手，忽接良友警告，约往秦岭深山之中隐居避祸，一面准备结合人民，使其一致相继起事。因见江飞年幼聪明，有志向上，本想收为弟子，偏巧事与愿违，连临别一面都苦无暇，特托同盟挚友四世书席四代交此信，转达心意，并说目前官贪吏污，民不聊生，每一省县必有几个著名的恶绅沟通官府，欺压良民，朝廷信任全焉，无恶不作，以致民怨沸腾，盗贼风起，人民痛苦已达极点，不久天下必要大乱，单是读书还不能切实用， 我又远去秦岭，无人教你。你母年老多病，又难远离。看信之后，可先求你师叔传授1.5亿，以面寻一好老师多认点字。照你最近数月听我所讲几本能切实用之书，用心研讨，只要用功，久而自通。你年纪还小，不可求进太急，别的话尚多，临行匆匆也说不完，可向师叔求教，自会指点。你四师叔一人奇士，文武全才，未想救济人民，劫纳同道，虽然隐迹风尘，并非真以乞讨为生。医药又好，如愿求学，将他医术得来也可救人。不过你四叔生有特性，虽经我再三求说，答应收你做一记名弟子，传1点武功根基，别的全要仗你自己虚心求教，能够对他心思，方肯传授。他有四海为家，行踪不定，我去之后他未必能多耽搁，至多再死3-2月。不过明春必要他往，这短一点光阴必须用心努力才好。你年大小，不可自误良机，将来学成也无需去往秦岭寻我。一则我那地方隐在乱山之中，险阻甚多，去了也不易寻到。主人虽是我多年老友，但他世外之人，与我心智不同，我不时还要去往西南各省走动，未必能长在山。等你年纪稍长，学有成就，到时自会寻你。我信上不写明的方便由于此。江飞看完悲喜交集，忙向花子礼拜，口喊师父。花子笑道，快些起来，你家住在此，被庙中贼突看见，又经俗人耳目，可先回家等我，和你母亲说好，好在你母子共置2间小房，无人同居，今夜我来寻你，再做长谈，这身棉袄裤我拿去送与苦人好了。江飞见他双目神光炯炯，不怒而威，说出话来直截了当，不容违背，料之不愿外人听去，刚一应诺，其四忽然低声催走，故意笑道，你这小孩带的东西我已吃掉，你和我吵有时用处，谁叫你自己走开，我还当是好心送我的呢，再如续锅，连这几本破书我也不还你了。江飞回头一看，庙中两个酒肉和尚正走出来，知他用意，故意答道，你这人好不讲理，书包还我，我买来过年的东西也不要了。说罢假装赌气，拿了书包便往回走。到了下面湖堤，回顾习四正与和尚争吵，和尚说习四污了他的庙墙，必有狮子遗留，逼着习四打扫干净，否则送往县衙加起。习四哈哈笑道，你们这班贼秃驴不守清规，好吃懒做，因见此时无事相客游人，从上到下到处冰雪污秽，也不打扫，穷爷不过借了你不满7尺之地，便想叫我把这几10层台阶连同湖堤为你打扫干净吗？简直是瞎了眼睛做梦呢。和尚听他反口骂人，同声怒喝，立有许多僧徒相继赶出。和尚便说，这花子污秽禅林清净之地，偷那小孩的年货果饼，是个恶盖匪人，吩咐僧徒绑送官府加大，活活饿死，并令将那小孩破毁作证。说时，早有2个精强力壮、神态满野的恶僧上前，刚一伸手，便失声惊叫，退了下来，甩手呼痛。别的和尚还不知道厉害，一拥其上，有的并往庙中取出棍棒上前乱打。喜四也不理睬，口中仍旧笑骂不已，也不还手招架，晃眼之间是打人的全受了伤。为首恶僧看出不妙，连呼反了，这贼叫花卉妖法，快叫地保官差送官纠办。另一和尚便追了下来，对江飞道，这乞丐是贼，他把你东西偷掉，我去报官，你不要走。江飞见众恶僧围攻习四，早已愤急，闻言气道，他又不是偷你们的，你们多少人打一个，我没有那么大的功夫。恶僧怒喝，你这小孩怎不知好歹，只要敢走，你便是他同党小贼，送到衙门叫你吃罪不起，乖乖上去等候， 保你能将偷去的东西破还，你走就吃苦了。”说罢伸手就拉。江飞被人抓住，年小力弱，又挣不脱，正气的乱跳，说：“再不放手，差人到来，就说你们无缘无故多少人打他一个。”恶僧大怒，伸手一掌，江飞刚往旁躲，猛觉疾风飒然，哟呀一声，对面恶僧手已松开，立在原处不能转动。